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女霸王变温柔女，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苏轼敬天之命以苦为乐。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大港油田楚继东被宁夏公安迫害，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杨俊杰遭恶报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楚继东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遭到迫害。据悉，他已被宁夏银川当局诬判13年。楚继东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六工程公司职工，家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去年3月份，他随单位在甘肃省庆阳市某工程项目工作，一天轮值夜班，夜间有窃贼到工地偷窃。在阻止窃贼时，楚继东被一个窃贼用砖头打伤头部倒地。因受伤，楚继东向单位提出回天津家中休养。在银川机场，机场警察检查楚继东手机，发现他的手机里存有法轮大法电子书，随即在银川机场将他绑架。楚继东的工作单位领导知道情况后，到银川办案单位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要见楚继东，均被拒。无奈，单位找到天津市户口辖区的民警来银川，提出把人带回天津，移交到当地办案，也被银川公安拒绝。楚继东坚持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绝食抵制迫害，至少有90多天。看守所对楚继东的绝食抗议进行野蛮灌食。在银川警方的无理迫害下，楚继东被非法关押已一年有余。据民汇网报道，今年1月得知，河南省原新乡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杨俊杰被开除公职，其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杨俊杰任职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杨俊杰是河南省许昌、驻马店、新乡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自从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就一直紧跟迫害政策，从不手软，不遗余力，心狠手辣，罪大恶极。法轮功学员孙培杰先生曾任许昌县张盼乡民政所所长。2001年11月，因为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并且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恶人举报，被诬判4年。冤狱期间被迫害到两腿僵硬，生命垂危。2005年8月19号，孙培杰含冤离世，年仅39岁。朱天鹏先生，河南许昌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大肆迫害后，因朱天鹏家人多次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遭绑架。朱天鹏多次被不法人员骚扰、恐吓，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5年2月3号含冤离世，终年60岁。法轮功学员康富春先生在驻马店市城建监察支队工作，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警察多次非法关押、拘留、诬判，累计非法刑期6年半。被非法关押期间，康富春受到酷刑折磨，迫害到双腿麻木数个月，长期失眠，被打得满口流血，牙齿松动。一位来办案的检察官曾对康富春说，他们根本不应该把你关到看守所，你的事最多行政拘留几天，可行政拘留他们只得 0.5 分，而关押看守所一个人比关押行政拘留所10个人得分还要多。这就是杨俊杰发明并推行的迫害法轮功的积分方法。驻马店市法轮功学员谢晓光先生因坚信真善忍法轮大法，多次被拘留、诬判等，并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如打背靠、用打火机烧生殖器、极尽摧残。参与迫害的是驻马店市西园派出所警察。2013年，杨俊杰因迫害法轮功为中共效力的政绩突出，记个人二等功，他所在的驻马店市公安局被记集体二等功。据民汇网报道统计，杨俊杰任新乡市公安局长期间，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52人被绑架，16人被骚扰。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包括赵玉霞、叶慧明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 现在杨俊杰被开除公职，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市府亮彩灯，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政要祝贺；台湾法轮功学员庆贺法轮大法日，练功弘法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殊胜日子，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5月7号这天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包括集体大练功、文艺表演、交功、游行等。加拿大数位政要和法轮功支持者也到场发言祝贺，赞扬法轮功学员20多年反迫害的坚韧不拔。当天晚上，多伦多市政府为这次庆祝活动亮彩灯，在市政广场上的多伦多标志物上亮起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彩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活动的前一天，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了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先生的贺信，他祝愿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能够一直这样圆满地举办下去。今年84岁的前加拿大参议员迪尼诺是23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政要之一，他在23年前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国会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他在演讲中表示，来到这里参与庆典，我感到五味杂陈，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想起在中国数百万法轮功学员仍然受到迫害，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国际社会却仍然容忍它的存在。面对中共，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对他说，立刻终止这场闹剧，停止反人类的行为，拥抱这个弘扬道德观和根本价值的信仰。迪尼诺的演讲获得了观众多次的热烈掌声。加拿大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为捍卫信仰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他对参加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代表加拿大港加联对你们给社会奉献真善忍表示祝贺。苏美石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商业顾问，今天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他说，神给了我们自由和追求信仰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大游行的队伍穿过多伦多市中心和唐人街。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李洪志师尊71岁华诞，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之际，今年5月7号和8号，台湾北区、嘉义、花莲、屏东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各自地区庆祝这一节日，并分享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来自台北地区的出家人慧寻今年71岁了，他一身素衣，在人群中十分醒目。慧寻表示，自己过去在佛教中皈依，心中仍有很多疑惑，直到接触法轮功后，才知道这是唯一的正法正道。他说，我29岁就出家了，寻寻觅觅，不断找寻我心中的正法，直到2000年接触了法轮功，才知道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朝呀。屏东中刚退休的宋景焕先生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值此法轮大法日之际，他前进地说，
祝师父生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6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建筑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
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现场掠影系列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日。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是一个周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听一听几位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描述。第一位在50年代后期曾留学苏联，他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当天上访的情况说，1999年4月25日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9点到西四的时候，我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于是我也把车放在了那里。我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不久，顺着府右街马路的队伍已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第二位则是当时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的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10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沿途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第三位是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她回忆了当天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当时现场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自觉地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多数是被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而这些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2个多月以后 将会面临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迫害。从上面的几位描述中，听众朋友，这些现场画面您会觉得是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场景吗？
脾气暴躁的女霸王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别人着想、说话轻言细语的温柔女，是什么改变了她？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女霸王变温柔女。
刘瑞东生长在台湾，是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受宠，结婚后先生疼爱她，长辈也呵护她，在家里从来不让她洗一只碗一双筷，公公弄了个连锁童装店让她经营，所以工作中也自然是一切由她说了算，加上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更是让家中最具权威的公公心花怒放，他也因此更加的骄纵，脾气也大，做生意一不顺心就会摔东西，还把先生当出气筒，一吵架就撕结婚照，撕到所有的合照全没了，只剩下一张自己的独照。他还曾经在冬天寒冷下雨的午夜，要先生特别开了近3个小时的车，往返一家指定的店铺。他说没吃到这间店铺的肉粽就无法入睡。对于3个孩子的教育，刘瑞东也是虎妈作为，他逼孩子学习，连蹲马桶都得背英文单词，考试差一分打一下。女儿小学低年级时，为了教育女儿守时，约好放学接她，从下课铃声响起只等10分钟。有一次铃声响后，老师把学生留下来说话，女儿因此当场大哭，女儿告诉老师妈妈的脾气，把全班都吓到了。刘瑞东也因此在女儿班上以凶恶出了名。刘瑞东对邻居也不客气，一次邻居的车挡到他家门前，他扯开喉咙就喊着车牌号，说这车挡到了，不快移开后果自负。他从街头喊到巷尾，喊得他先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自己却不以为意，街坊邻居间都说那个邱家媳妇啊，人长得漂亮，但是脾气很坏。虽然周围的人什么都得顺着他，可瑞东却并不快乐。尤其婚后5-6年的时候，跟他感情亲密的母亲得癌症走了，更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从母亲去世起，他每天哭，整整哭了5年，并因此患上了忧郁症。他还因为颈椎、胸椎严重骨刺，压迫神经，身体右半边整个都是麻的，晚上都难以入眠，曾经针灸了2-3个月也不见好。这一切让他觉得生命是这么的脆弱，他开始潜心佛教，希望能从中明了人生到底为何而来。但学佛10年，他仍旧对人生感到茫然。为了改善健康状况，他还练了一些气功，但却事与愿违。一天，一位已经1年没见的老顾客让瑞东眼睛一亮。在瑞东的记忆里，这位老顾客中气不足，身体比瑞东还差，过去来店里讲的都是去哪个医生那儿看病，但这次来到店里的老顾客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在修炼法轮功。这位顾客给了瑞东一份《大纪元时报》，瑞东不以为意，随便一搁，没看。等到瑞东第3次接到报纸后，有一天，闲得没事就拿起来翻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法轮功修炼者交流修炼体会，里面不仅谈到了修炼后身体的改变，也谈到了修炼后人生态度的转变。其中有一句话，找到回家的路，竟然让瑞东读来内心一震，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学练，每天盼着这位客人再来。一两个月以后，这位客人终于来了，还给他带来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客人一走，店门一关，瑞东就赶紧翻开书。不知为什么，看到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瑞东竟忍不住的眼泪直流。他彻夜拜读，那些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全部得到了解答。瑞东知道这就是他要的，他随即来到附近的公园练功点学练功法，并在2002年3月29日这天参加了观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为期九天的学习班。看录像的过程中，他感觉到身体有法轮在转，更神奇的是，原本半边麻木的身体修炼三个月后就不麻了，半年后甚至连压迫神经的骨刺也都不见了。瑞东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先生赞叹不已，更让他先生欣喜的是，老婆根本变了一个人。过去瑞东一有压力急躁起来，周围的人都要遭殃，如今瑞东不只是说话轻声细语，还会考虑别人。自从公公去世以后，瑞东在家里开始洗碗。有一次他一直弄不好，瑞东有点急躁起来，先生随手教了一下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如果在以前，先生这句话就足以让瑞东马上翻脸，可是那一次瑞东却是对先生说，老公对不起，我会改进，希望不要造成你的困扰。瑞东说那是因为他修炼以后明白了，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当然刚开始他也不是马上就能转变，起初瑞东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反复默念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不断重复的念，直到自己的急躁气恨没了，心平气和为止。就这样，瑞东暴躁强势的脾气逐渐地消失了。瑞东先生因此高兴地经常跟周围的人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女儿也曾经对瑞东说，妈妈，其实你以前这种个性给我压力很大，自从你放手之后我非常快乐，我们真的可以当朋友了。已嫁做人妻的女儿现在不管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想跟妈妈交流。过去瑞东的同学曾经对瑞东说，你那脸怎么变成了生意脸，眼中尽是钱，以前天真可爱的你哪去了？修炼法轮功以后，同学再看到瑞东时竟然问，你做了什么吗？你的气运不同了，面貌柔和，有修佛吗？你连讲话都不一样了。现在的瑞东对邻居自然也不强势了，而且有什么好东西还会主动跟邻居分享，邻居看到他都说法轮功很好，要继续练哦。听众朋友，这个女霸王变温柔女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谈谈苏轼敬天知命以苦为乐的故事。中国有一句谚语，人的命天注定，然而在年轻的时候，人们却往往对改变命运充满了期待。当岁月流逝，物是人非，面对命运之手的安排，又往往充满遗憾。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敬天知命，循道而行的说法。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智者，他们在困境中觉悟真理，在命运抛下的苦难中返本归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人，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仅20岁就成为进士，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被皇帝誉为宰相之才。他直言敢谏，锐意进取，享有一番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嫉恶如仇，欲有邪恶，则如蝇在石，吐之乃已。然而在他激流勇进之时，一场牢狱之灾却把他从人生的顶峰推到了谷底。公元1079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有人指称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朝廷，诬陷者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想把苏轼置于死地。苏轼被捕入狱，被关押4个多月。免于死罪的苏轼被流放到黄州，物质上的贫困却使得他有机缘躬身静思，直面人生的起落。据《冷斋夜话》记载，在苏轼被谪去往黄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快要抵达均州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云安和尚、圣寿寺的聪和尚出城迎接5戒和尚。第二天谈起来时，云安和尚、聪和尚也都道出自己做了同样的梦。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3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当他们见到苏轼说起这件事时，苏轼说，我8、9岁时曾梦见自己是个出家人，往来于陕右地区。我母亲怀孕的时候，梦见一个僧人前来投宿，那个僧人瞎了一只眼。云安和尚说，5戒和尚正是陕右人，瞎了一只眼。他老年在高安游化，后在大禹圆寂，算起来他圆寂已经有50年了。而这一年苏轼正好49岁。在他的诗作《南华寺》中曾写道，我本修行人，3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100年浅。在过去的佛家修炼中，往往是累世修行，一世修不成，转下一世接着再修炼，历史上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回首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开始潜心研习佛法。到了黄州，苏轼从未遇到过的艰苦困顿的日子来了。苏轼是清官，两袖清风，到了黄州，全家人的吃饭成了问题。一开始每月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来，后找到一块废地，荆棘瓦砾，满目疮痍。苏轼别无选择，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革除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看到苏轼有了田地， 四邻相率祝举杯，人人知我囊无钱。在辛苦劳作之外，苏轼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他在东坡志林人生有定分中写道：亦人生自有定分，虽易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意思是，难道人生有如天定，就是能吃饱肚子这件事也和功名富贵一样，并非轻易就能得到吗？物质的匮乏却可以造就精神的升华。在困境中，苏轼以苦为乐，从不悲观。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苏轼却悉心关照着身边的每个人。家童白天太累，晚上回来敲门敲不开，苏轼就独自到了江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汝身非汝有也，权如行，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人的身躯只是一个物质存在，并不是真我。世间营营之事只不过是名利情仇，不值得留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生如一叶扁舟，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即是心安。在佛教看来，身体是皮囊，心为身累，心为身负。当面对苦难，泰然处之，才能见到其他不同的真实物质和境界的存在。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折贬往汝州，途经九江，见到了奇美雄伟、氤氲变幻的山景，名满天下的庐山。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所见都不会相同。即便当下感受再真，也都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诗人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往往看不清真相，唯有放下观念，才能突破局限，放下自我，才能看见真我。苏轼曾经在一篇名为《超然台记》的文章中写道：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戏中之官斗，有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大意是说，人们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站在其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只是从内部来看它，没有不觉高大的。它以所谓的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能知道谁胜谁负呢？ 因此心中就有了好与不好的区别，忧愁也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经过了黄州的百般艰辛，苏轼的精神世界升华到了新的境界。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无论高低贵贱，都是值得珍惜的。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就是说，何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若不是归我所有，即令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耳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取之不被禁止，用之不竭，这是造物主的无尽宝藏，是每一个人感知天地大道的凭借。在中国画艺术中，往往以山水为主体，宏大高远，而人很渺小，正是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造化的敬畏之心。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体，只有主宰着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才应是世人敬畏的根本。苏轼集中在诗、词、文、赋中，造物一词共出现59处。在一首诗中写道：造物之无久念归，四连衰病不相违。造物者知道我修炼回归的心意，我遭遇的困苦与身体的病痛，也都是天意的安排，不应该认为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当解除了第一次流放，苏轼又回到朝堂。在他57岁时，升迁为二品官员，任礼部尚书，这是苏轼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仅仅在两年之后，在同僚的又一次嫉妒与排挤之下，被远放惠州，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流放。然而更为残酷的是，在苏轼年届63岁之时，却又一次被发配到更远的海南岛儋州，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流放，并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轼在海南岛的官舍居住。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苏轼却说：倘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意思是，世间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而对于一个人，无论流转奔波，遇到沟坎困难，都是一种必然的经历。人知道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他草庐抄书，教书育人，让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池塘水的习惯。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在自惠州后7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 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坦然对待。在传统文化中，儒家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最终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在佛家看来，佛性人人都有，但人由于在世上迷失了本性而不自觉，通过修炼不断升华，可修成觉者，佛的境界。从道家看来，悟道修真，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从古到今，人间在中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一个迷的物质空间，都说这里的人是因为罪或者业而沦落至此。儒释道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智慧，恢复传统文化，找回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精髓，敬天知命，升华道德，才是迈入未来新纪元的通途。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